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本期内容呢是我的单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回老家后的一些感受，以及我近期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就叫做《夜幕》。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出版社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在留言的伙伴当中，我会抽3位分别赠送一本《夜幕》。这次回老家的第一天呢，就非常有意思。恰巧在第一天就碰到2位熟人催生二胎，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家属院的一位阿姨，还有一位呢是，就是我们家属院旁边的一个超市里面的阿姨。因为我们经常会进，所以就是一来二往，大家都是彼此认识。那么第一位阿姨呢，她牵着2个孙子的手啊，在路过的时候就看到我说，哎，你回来了。我说是的。然后他就看着我女儿，问了我女儿的年龄，随之就说，哎呀，你打不打算要二胎呀？我说，哎呀，现在就是养孩子挺难的，在北京也不容易，我妈妈每次过去之类的。当时我妈也在，她就非常极力地告诉我说，你看她的2个孙子，她的女儿也曾经跟她说，现在就是经济上有些拮据，但是她怀孕了之后呢，还是没有打掉，就是生下来，现在2个�孙子都长大了，一个6岁，一个4岁的样子。她就是以一种非常关心我的角度去告诉我，因为也就是在路上碰到的，我们也并不是促膝而谈在一个房间里，所以我就简单的附和着告诉他，嗯，好的，我会考虑。另外一位呢，就是我带着我女儿去这个超市里面逛，这个阿姨就说，哎呀，你回来了。我说，嗯。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第二个？我说，哎呀，我也想要呀，但是我妈妈在北京也没有自己认识的人，也是比较辛苦的，后面我们还想自己去独自照顾孩子，那要第二个孩子的话，这问题会更多。嗯，对方呢就说，哎呀，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你妈妈肯定能帮你。她话是这么说，但是到事到关头她还是会帮你的。当然我也相信她所说的是真的。这2位熟人给我催生二胎的这个开头呢，就我不知道咋回事，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曾经我听到别人这样说话，我就会非常的愤怒，我就会说，管你什么事情，我如果要生第二胎，然后遇到的这些困难，你是没有办法会帮我承担的。但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去催我，生二胎，真的是实在是没必要，对吧？但这一次比较奇怪的是，我感受到了一种善意，就是那种对方真的是为你考虑，可能他们并不没有那么亲近。如果同样的话是由我妈妈来说的话，那我可能会一下子就会说，哎呀，别人不知道这个过程的难，你至少知道吧，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难，你也知道这个会很辛苦。所以如果你去这样说的话，那我会很生气。但所幸的是，我妈妈基本上很少，因为她知道这个后面的艰难险阻会比较多啊。所以话说回来，我就在想，我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至于我这次竟然感受到了善意啊？是因为这次回来的时候就在想，我这次回老家，我一定要当一个观察者，去观察在这一片土壤当中的人们在经历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信念和认知是怎么组成的。那么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作为一个离开这里，但是出生在这儿又离开这里的一个人，我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观察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不需要把他们硬拽着跟他们去辩论说谁对谁错，而我只当一个旁观者去记录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会很有意思的。包括最近我在拍我们喀什的 vlog， 就是记录一下我们这边的很多的变化，包括我去我姥姥家看到了很多的房子都被拆除，然后要建这种砖房，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我非常的后悔。就是曾经我小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大学期间还在的那个房子，包括我姥姥也居住的那个房子和院落，我当时没有多拍一些视频和照片。但是现在 我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要去拍的时候，那里都已经被拆除了，剩下的可能是一个新的工地、新的这个砖房在建造，而我们邻里之间很多人都搬到了城市里面，没有搬到城市里面的那些空着的房子是老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孩子也不在这里居住了，但是他们的土房子也是需要去拆除的，因为这个防震防灾的要求，整个的道路就是又每年都会不断的整修，铺上水泥地，第二年再去整修。我舅妈告诉我，就说他们这样子修。是说每年的预算不够多，所以每年预算下来了，他们要做一项工程，然后第二年预算下来了，做另外一项工程，所以这个水泥地就是铺了，第二年再拆，再铺好，再拆，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了什么呢？也是我舅妈告诉我，以前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她说，哎，这样子修改其实也好，但是呢，她就说之前就我们农村姥姥家那边有一个房子，就是别人家啊，就是发生了火灾，后来救护车就是洒水车来了，但是开不进去，因为道路非常的狭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会是一个问题。等到他说完了以后，我一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但是我又在那一刻不敢深问下去。我觉得我再去追究，再去问下去，我心里面会真的很难过，很难过，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里。但我觉得，我想要去把这一些事情去好好的记录下来，不管是以视频的形式、播客的形式，还是一个文字的形式。我非常喜欢《读树不成林》这个播客里面的主播，他在一期播客当中描述的，就是说，这发生的一切都像洪水一样，我呢只是站在这个洪水当中的一个小石头上，只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只是站在这里去看到了这个洪水往前冲，我什么都做不了，那我可能做的只是观察与记录，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这次回家呢，就是带着这种的角度再去看。所以我在看到这两位熟人在催生二胎的时候，我感受到的那个善意，我看到的他们眼神里面那个真诚的那种的劝说，告诉我这件事情真的为你好的时候，我从某种角度共情了。当然，这个并不会改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我有一种站到了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太困苦了。那么他能所拥有的就是一些亲人在自己的身边。那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离开了，那么留在这片土壤的可能就是那些老一辈的人，包括大人们，他会有一些这样的谚语和说法啊，在我们维吾尔语里面，就是说每个孩子出生就是会带有自己的 rizq 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出生都是带有自己的口粮的，不管发生怎样的困苦，你都有自己的 rizq。然后这个就是会深深的安抚到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也是在一片困苦的土壤当中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人民的最朴实的一种信念的形式吧。那么与此同时，当你在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抚慰自己的时候，但其实我们还是在压抑自己的感受，就是那种反正大家都一样，这些困难别人走过了，那我也能走过。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尝试的去忽略，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未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就比如前一阵子我在看这个《头脑特工队》的第二部，里面的那个 joy 快乐这个情绪，他在发现他自己的这个主人小女孩，一旦有任何不好的记忆的时候，他都会把它遣送掉，就是把它压抑掉。但与此同时，这些东西一直积攒，到最后它还是会涌入到你的记忆河里面，逐渐的形成你自己的内在信念。那么，作为我们女性来说，不管是在生育当中，还是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也是非常习惯去压抑自己的感受。我也发现，我对疼痛的感受是非常不敏感的。有一次，我就是骑那个电动车，一不小心就是撞到了一个小 柱子上，就是划破了自己膝盖的那个地方，就是流血了。当时我没怎么疼，后面其实感觉是有一点疼，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后面就是到第二、第三天呢，就是发青了。我家里人看到了以后，就是说：“哦，天哪，你怎么了？”就到这种程度。但是我就觉得，哎，还好吧。所以我不管是在我的身体层面上还是在我情绪层面上，我是非常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近几年才开始比较以敏锐的形式去观察，而这种观察也是后知后觉的。那么我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想到一本书，就是也是今年我阅读的《女性主义有什么用》，其中里面提到美国女性主义者 Marilyn Free， 她在她的一本书就是性别歧视的系统性鸟笼中是这样写到的：女性在生活中呢，面对着一个复杂的压力网络，如果女性违反了任何的规则，她们就会受到惩罚，遭受损失或者是蔑视，而这些规则源自女性面对的各式压力，而压力取决于一个女人是否在外工作，是否依靠救济生活，是否抚育孩子，是否结婚。压力源自经济地位和文化的期望，那这些文化包括来自你的家庭、宗教、阶级，而他们决定了女人应该怎样。所以面对着种种的这些压力，我们女性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快乐的活下去，那我们本能间的就会压抑掉自己的感受。 Marilyn Free 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就是它如同一个鸟笼，如果你凑得非常近，你会觉得单独的每一根金属丝都不会困扰到笼中的鸟儿，它完全可以轻松地绕过金属丝飞行。我就想到，如果我到了内地，那我可能就听不到这个催生二胎的这些话语了。那很多女性她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她离开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家庭断联，她也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绕行某一个金属丝。此外，即使你一根一根的去审视这些金属丝，你也无法揭示一只鸟是如何被它禁锢或者伤害的。我们也通常会跟对方说，哎呀，你可以反抗呀，你可以不去生呀，啊，你可以生完了以后，你也可以要求你的老公一起去共同承担呀。但是如果你退后一步，突然看整个笼子，你就会立刻清楚地发现鸟被系统化相互关联的屏障所包围，尽管这些屏障单凭自身并不会妨碍鸟儿飞翔，但合在一起肯定会像铜墙铁壁那样限住这只鸟。这就是压迫难以被我们察觉和辨别的原因。每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一次次的遇到这种单独的金属刺啊，而且从我们的一生从小到大，单身或者是为人妻、为人母，直到年老体弱，都会在社会中遭受各种各样的势力的连结，成为的这种压力之王。而在家里和工作场所，我们会自动的把社会的期望内化，想要做一个好女人、快乐的女人、招人喜欢，这些呢，还会进一步的去强化我们的自我压抑。由社会规则和期待编织出来的这种的鸟笼，既是向外的，也是内化的，以至于这个完美的结合看起来十分正常。如果我们不配合这个游戏会怎么样？外部世界第一个反应就是通常对一个女人的抱怨轻描淡写，坚持认为这因为你要么太蠢了，要么就是缺乏幽默感，要么就是没有办法善解人意。我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啊。当时我们是几个朋友一起走路，其中一位男性就这样跟我说了啊，他说我当时是单身应该是，他说哎呀，迪丽你呢，虽然不是长得特别漂亮，但长得也还行，你稍微努力一下应该也能找到一个差不多一点的男朋友吧。然后我当时就是附和着笑了一下，我当时没有任何有一种被评判的感觉，但当时我特别要好的闺蜜特别严肃的生气的批评了那个人啊，她就说你凭什么去评价他呢？你自己长得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说他？我当时一下子就愣住了， 但是事后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想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当时的闺蜜，而且我也意识到，当我压抑我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以及我自己的内在感受的时候，当我遇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跨越界限的说法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反抗的，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维护我自己的界限。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读《夜母》，也就是《Night Beach》。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共鸣。它从一开头呢，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是夜表，这里的 night bitch bitch 这个单词啊，英文单词，它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母狗。当然在俚语里面，它有恶毒骄横的女人泼妇，还常被翻译成婊子。所以它呢，就是开玩笑自己说自己是 night bitch。其实只是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自嘲式的玩笑，她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女人，开得起玩笑，舍得拿自己打趣，绝对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她从来不会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连其中的幽默都听不出来。其实我经常会听到那些别人就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去说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会生气，对方会说，哎呀，我只是开个玩笑啦，怎么怎么样。我以前真的觉得是我自己开不起玩笑，但是当我今年就是拿起这本书去阅读的时候，我深深的共鸣了。我说，我现在可以跟别人说，我确实开不起玩笑，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那话说回到这个《Night Bitch》这本书在讲什么呢？这本书讲的是一位白天疲惫的妈妈。他有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夜里呢，他逐渐的长出来的尾巴和獠牙真的变身成了母狗，然后呢，他夜里会放肆的奔跑发火，他简直是新手妈妈们的犀利的嘴替，说出来了他们不敢说的话和狂野的幻想。其实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瞬间的把我拉回到生育的最初的那三年啊。其实我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生育这件事情确实难，它是属于一种 bittersweet。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收获很多很多，我们会收获成长，也与此同时，它里面包裹着太多的情绪。但因为自媒体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打扮得非常靓丽的人啊，他既可以养育好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学习。我也会在未来的我的 vlog 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带我女儿去那个咖啡店呀，给她买她自己喜欢的手账，她在那里坐，我在旁边看书。但是这样美好的环境其实也就只能维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一个小时我也会被打断无数多次。但如果我把这一刻拍摄出来再发出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那些看到这个在跟自己的生活去对比的那些妈妈们，所以我在这里说一声道歉，因为这个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包括我现在可以在这里各种去录音说播客，去拍我的视频之类的，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女儿去逛公园去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的这个播客可能随时都有可能被截止，所以我也是在抓紧时间。那么这本书作者 Rachel Yoder 他在接受 NPR 电台的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他，他说，当你发现自己竟然会生气的时候，你惊讶了吗？Rachel 就说，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感到很惊讶，因为那并不是我对母性的设想。你知道，我原以为我和我的丈夫可以一起平等的进行事业，然后这个当母亲这件事儿呢是比较现代化的，我将能够在我的事业和艺术上共同的感到满足，并且也能够很好的去养育孩子。但是当我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在家的母亲，我的丈夫每周都会在路上，我就会自问，到底从哪一刻变成了这样。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开始这样质问的时候，再去观察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些我们曾经被忽略掉的那些蛛丝马迹。就比如在这本书里面，他会说到，那些看起来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我当妈妈就会做不到呢？我也是会经常这样子的质问。 因为这是一个小说啊，它既包含作者的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一些玄幻的部分。他说社会上流行这样的一个神话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神话我们也可以说成骗局，就是年轻女人只要接受过一流的教育，就可以不必受到母职的那种种种的历史上的限制。然后呢，很多人都会相信这样的神话，相信自己只要有一份事业，就可以在生下孩子之后轻松地回归职场，绕过之前一代一代女性要做的苦差事。他甚至认为生孩子并不代表与工作告别，他以为从理论上女人总有一天要回去继续工作。那么这是他的错吗？所以回到工作这个角度上，我们经常会说看到啊，职场妈妈、职场妈妈这样的话语，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职场爸爸这样文字的表述。其实不管是职场妈妈还是职场爸爸，只要生育之后，你的一部分精力和时间肯定是要分给这个孩子的，而且孩子没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在支撑和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做到所有的事情，这个跟你单身时期是不一样。那么单身的时候，你还会面临着很多人跟你说，你为什么不结婚？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你既单身也没有被催婚的这个年龄窗口真的很少，除非就像我最开头说的，你逃离了那个场域，但你会逃离到你如何去化解你内化的那一部分社会压力呢？说完职场妈妈，我还想说一下，我其实经历过半年的全职的时候，之前的播客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我真的那段时间真的，我每天不想洗脸啊，每天都想穿着同样的衣服，也会有时候呢会做一堆计划，就像这本书里面的那个妈妈，有一天她就说不行，我要好好做计划。她规划了她的这一天，她说今天我要选择做母亲，今天我还要选择艺术，我要漂漂亮亮的将这两者结合，以期待找到幸福。她喜欢自己乐观的态度，他要整个上午都陪伴着孩子，不看手机，沉浸在他的玩耍带给自己的灵感当中。中午稍微休息之后，他就会把旧日里搞艺术的那些内容都拿出来，好好的回想一下灵感，做点新东西。他心里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做，他认为他只需要一点自信，相信自己，腾出时间来，他就能把这一天完美的度过。然后呢，后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孩子没有在按时起床，或者他在玩一个东西玩到崩溃大哭，然后你在去照顾他的过程当中，你的精力、你的精气神就被耗费掉了。其实孩子们特别需要家长为他提供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也是一种劳动，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的话，你其实是没有空余的时间再去创作的，因为创作也是需要你的情绪价值，而你的能量也就那么多。所以他的计划失败了，就像我曾经做过的那些计划一样，也失败过很多很多次。他其中有一段啊，就是描述着孩子不愿意睡觉的时候的那种崩溃啊，我当时就感觉真的是被击中了的感觉。他里面说，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孩子还在说话、大笑、拍手、翻滚、叫喊，忽而要妈妈抱，忽而又因为太热而挣脱妈妈的怀抱，过会儿还要求喝水，然后因为妈妈没有满足她的要求而哭闹，再然后继续在床上翻滚。这一切足以让 Night Bitch 足以让她绝望到想死。她正躺在一间黑屋子里，她说求你快睡吧，在床上静静地哭泣，因为他太累了，他真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独自躺在床上，没有孩子在身侧，他真想好好的看一个小时的电视，他真想坐在沙发上盯着墙壁放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行，干什么都行，可他没有，他只能就这么躺着。一晃就十点了，在整个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有种深深的被看见的感觉，那个我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的愤怒重见天日，也想狂吼和奔跑。我非常喜欢作者在采访中说的另外一段话，他说，我认为这个故事就是一种成长故事，就是那种 becoming 成为的这个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成长的时刻，这真的是关于母亲从她的少女时代过渡到她的成年女性时代，并且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是以一种非常优雅的方式，这个过程是混乱的，是复杂的，但它确实也是一种成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要如何以一种赋能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成年女性时代，进入到我们的母亲角色，而不是一种感觉到我们在放弃自己的方式呢？这是一种观察和探讨。成为母亲之后，我确实比曾经的自己更加强壮了，也能够更加淡定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了，也有了很多的能量。其实我想到这儿，我就想到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母亲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也会经历很多复杂的情绪和过程，我们需要正视它，经历它，不要用结构性的问题来自我责备。我们要拍拍自己的肩膀说，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了。在成为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从抱怨、愤怒，我把这些东西变成了我的创作的动力，我也开始可以跟别人谈判了，我也开始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寻求帮助了，而并不是闭门造车，努力的所有的事情靠我一个人去做。其实最后，我特别想通过本期节目，想要告诉那些要生育的女性，你要清醒的进入那个良夜，你并不孤独，记得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求助，这个会是一个非凡的旅程。当我们有意识的去面对这些困境，这些困境也可以逐渐变成我们的垫脚石，并且激发出我们原始的女性能量。就像这本书的封面，我非常的喜欢，几位女性手牵着手，其中也有这个夜幕。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黑暗的那一面，明亮的那一面。我们时而是快乐的妈妈，时而是愤怒的母亲，时而是同盟者，时而是孤勇者。希望本期节目同样带给大家一点不同的启发与温暖。记得留言分享你们的感受，我会挑3位听众分别赠送1本《夜幕》。那么我们下期再见。